中国股市21号收盘全线大跌，外资净流出76亿，郭文贵未获得保释，或者面临最高100年以上监禁。中共加大意识形态控制，4年前言论影响公务员录取。中国自称 AI 大国，人才只有美国1%，0.1%具有博士学位。再度執教，馬雲出任港大名誉教授。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4月22号，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4月21号，中國 A 股市場以大跌嚟結束呢個禮拜嘅交易，AI 半導體等熱門賽道。全线哑火，请睇报道。
喺数据睇嚟，几乎所有嘅主流指数都系喺度下跌，三大指数全线下跌，上证指数全日嘅单边下跌，收盘大跌1.95%，深证成指下跌2.28%，创业板指下跌咗1.91%，最惨嘅系科创50指数收盘大跌4.13%，两市成交额系1.22万亿元。相比之前一个交易日明显放大，外资净流出76.19亿元。两市上涨嘅个股系557个，下跌嘅个股有4365家，呈现为普遍下跌嘅格局。涨停个股系9家，系近期嘅最少，赚钱效应极低。跌停嘅个股达到40家，系近期嘅最多，个股抛售压力明显增加。从板块嚟睇，两市梗系有种植业同埋中药板块收红，而且系涨幅都好细。半导体、计算机应用、通人服务板块跌幅系前三，科技线全线下跌。两市有68个板块跌幅超过1%，板块整体系呈现弱势。分析人士认为，第一，上证指数喺呢个星期二之前走势一直较为强势，中途几乎冇出现过太大嘅调整。不过呢一轮嘅上涨，并非系全面做好嘅行情。沪指能够不断上升，主要系靠中字头嘅股票，每日都有大量嘅股票喺度下跌，市场信心并未全面提升。喺经过一段时间嘅连续做好之后，中字头股票亦都拉唔喐啦，市场缺乏继续向上嘅动力，抛售压力迅速增加。第二，除咗中字头股票嘅上升之外，呢一轮行情中最大嘅最多力量嚟自 TMT 行业科技股，今年以嚟整体走强，游戏传媒等指数年内最高涨幅超过80%，人工智慧股仲出现咗3倍、4倍、5倍股，科技股喺近一轮嘅时间出现明显轮动，有啲涨多嘅板块上个星期亦出现咗明显嘅回调。但是其他的子行业接力做好，整体维持了赚钱的效应。但是今日的科技股出现了全线下挫，对人气打击明显，加速了今日市场的下跌。第三，从上证指数的走势来看，在4月20号跌破了5日的均线之后，今日继续跌破了10日的均线和20日的均线，意味着市场出现了不少的套路股。这里面有很大部分是追逐短线空间的，一旦解套就会出套，从而成为新的制约力量。所以大盘短期内要想回到全面多头行情难度较大。科创50指数昨日涨至之前的高位之后未能够突破，今日下跌之后进入震荡格局，跟住落嚟仍然有下调的空间。分析人士表示，大盘在经过连续上涨之后做好力量减弱，中字股冇办法持续做好，加上热门嘅 TMT 赛道出现全线下跌，短期市场抛售压力迅速增加，造成今日嘅全线下跌走势。今日嘅大盘跌破多条均线，元气大伤，恢复尚需要时间。喺5一之前，好大机会都系一个震荡走势，但系指数行空间唔大。下个星期会探底之后重新企稳，科技股亦都需要一次充分嘅洗盘，先至能够重新分化转强。
4月20号晚上，郭文贵再次遇到麻烦，他是因为涉嫌10亿美元诈骗而被起诉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法官拒绝了他异议的2500万美元的保释方案，清有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如果他被释放，他将仍然有重大经济威胁以及逃亡风险，由此这位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将无法获得保释。请看报道。
安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在一份书面命令中表示，即使在包括 GPS 监控和24小时看守在内的严格保释条件，他亦都不相信郭文贵获释之后会服从法庭的命令。他解释说，即使是去年郭的企业资金被没收之后，郭文贵仍然在继续宣传诈骗性投资机会。法官指出，如果罪名成立，郭文贵将会面临最高100年以上的监禁。54岁的郭文贵在3月被捕，罪名包括电汇和证券诈骗。美国检察官指控他通过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产品骗取了数千名投资者的信任，投入巨额资金。这些产品承诺将会为他的媒体公司 GTV Media Group、 他所谓的喜马拉雅农场联盟 G Club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投资者带来巨额的利润。托雷斯法官在星期四颁布的命令中指出，郭文贵被指控使用从2018年到2023年3月的5年欺诈计划的收益，为自己和屋企人购买了奢侈的商品和资产。他表示，郭文贵在2017年通过对中共的指控在网上积累了大量粉丝，一年之后成立了一家非盈利的组织，吸引了更多粉丝。法官引用证据指，郭随后向他的追随者宣传欺骗性投资的活动。郭文贵向法庭表示他不认罪。自2022年9月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从郭文贵有关的21个银行账户中没收了大约 6.34 亿美元。据悉，法庭文件中提到他的名字是 Howen Kwok。虽然郭文贵说他只有10,000美元的非现金资产，但是检察官指出他拥有一座50,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两张价值36,000美元的床垫，和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几年前曾经短暂任职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首席战略师的班龙，在郭文贵的游艇上因为一宗刑事诈骗案而被捕。川普在2021年卸任前赦免了班龙。在2014年离开中国之前，郭文贵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北京当局指控他犯有绑架、贿赂和其他罪行。对这些指控，郭文贵表示都是假的，中共的目的是惩罚他公开揭露中共统治下的腐败横行，以及他批评中共领导人的行为。
一位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浙江绍兴新昌县乡镇公务员。在录用公示期间，因为有人举报他四年前曾经发表过辱华言论，被迫自动放弃公务员录用资格。当局表示，如果这位考生不自动放弃的话，他们亦会按规定做出处理。有观点认为，中共正在加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因为言论获罪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请看报道。
综合六媒4月21号报道，毕业在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和控制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何某某考取了绍兴市新昌县乡镇的公务员之后，在录用公示期间遭到网民举报，说他在四年前在学校读书期间曾经发表过辱华言论。极目新闻说，何某某笔试和面试的成绩都很优秀，总成绩排在所招的类别的第一名。对此，绍兴新昌当局专门组成了调查组，在4月13号去浙江大学调查，查实了何某某曾经在2019年在浙江大学校内的论坛 CC98 发表过辱华言论，被学校通报批评，并取消当年度的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调查组因此认为何某某政治质素不合格， 不適宜錄用為公務員，隨後何某某提交了放棄聲明。新莊政府工作人員對綠媒表示，如果該名考生不放棄名額，就會按規定處理。該事件一經報導，迅速衝上微博熱搜。目前微博已經對該話題啟用了評論精選，留下的都是一面倒的贊同當局嚴格政審就應該將這種人除死的言論。亦都有網民隱晦地表示，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講了什麼。截至到目前，中國大陸媒體和社交平台沒有任何關於何某某所發表的辱華言論的具體內容。多家綠媒對這個發表評論說，相關部門的態度很鮮明，亦都很果斷。雖然該學生是名校大學生，報考鄉鎮公務員亦都算是下基層，但是辱華是原則問題，即使該考生不主動放棄，亦都會按規定做出處理。可見一票否決，沒有任何姑息的餘地。
在 ChatGPT 快速崛起之後，自認為科技大國的中國亦開始急起直追，紛紛在很多平台推出屬於自己的 AI 機械人，只是受限於審查機制以及人才欠缺，進度明顯落後。請睇報導。
綜合媒體在21號報導，中國徵才求職平台獵聘近期匯整資料，發現中國在過去5年對人工智慧 AI 的人才需求暴增3倍，是目前極度需要人才的領域，包括預先訓練、對話機器人以及生成式的人工智慧。獵聘表示，因為請他們協助徵才的廠商太多，所以公司今年還另外成立了一個新部門，專門為這些客戶服務，甚至都有企業將月薪嗌到人民幣的80萬元。根據中國勞動和社會科學保障研究院 CALSS 在去年10月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在中國從事與 AI 有關的人數將近8萬人，但是只有 0.1% 擁有博士學位，其他大都是碩士以下的學位。從2016年開始，中共國務院就極力想在戰略領域發展 AI，但是直至到2018年才有學校正式設立相關的科目。而目前中國1270所大學中有440所，大約是 35% 獲得授權學校。雖然首批畢業生即將在今年邁入職場，但是由於業界的需求預估達到30萬人，所以依然沒辦法滿足。在北京清華大學去年1月制定的 AI2000 人工智慧榜單上，中國頂尖人才的數量大約只是美國的1/5，更加凸顯人才的稀缺。從 CALSS 的報告中，以及美國斯坦福大學在4月公布的人工智慧指數報告來看，雖然中國自此 AI 研究論文發表數量領先全球，但是在大型語言和多媒態模型上仍然落後美國。而這方面的關鍵技術正是 ChatGPT 和類似人工智慧技術的基礎。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已經在4月1日起出任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名譽教授，任期為3年，直至2026年的3月。請睇報導。
港大經管學院網頁資料顯示，教職員名錄已經載有馬雲的個人檔案，他的學術範疇是管理及商業策略。簡介提到，馬雲在杭州師範大學畢業，獲得英語教育文學學士學位，曾經獲得多間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包括在2018年獲得香港大學頒授的名譽社會科學博士。馬雲公益基金會回覆查詢的時候亦都確認，馬雲在上個月收到港大的邀請，而加入港大和馬雲的創業經歷及理念高度契合，因而接受邀請。有港媒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馬雲將會專注於和港大教學人員一起展開金融、農業和創業創新方面的研究工作，不會有公開講座或者是演講安排。今年58歲的馬雲是浙江杭州人，在1999年創立阿里巴巴集團，建立起龐大的電商帝國，並逐步晉升為中國和亞洲富豪。2015年，馬雲和多家企業家共同發起創辦位於杭州的湖畔大學， 要打造成为比哈佛仲难的著名商学院，并由马云任首任的校长，但是最终在当局施压之后，招生喊停，校名就更改为湖畔创研中心。2020年的10月，马云公开批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之后由他控制的蚂蚁集团上市计划就被叫停，阿里巴巴亦都陷入反垄断整改，马云自此减少公开露面，并在2021年底离开中国大陆，周游列国，行踪出现在日本、西班牙、澳洲和泰国等地。近期中共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马云突然出现大陆。《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北京当局通过退休中共官员和富豪不停地联系马云，游说原本计划由香港前往日本的马云回国，似乎想借此展示对商界的友好，希望吸引民营企业重回中国。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促使马云突然改变行程回到大陆，很多人猜测他是不是和北京达成了某种协议。有分析指出，北京无意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马云再次向官方妥协，反国之后恐怕会成为笼中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